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小朋友呢，家里附近有没有银行啊？银行呢，其实它是承担了支付现金还有支票兑现以及支票呢托收给客户的责任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到银行呢去做一些付款的方式，比如说电汇啊，或者是呢去 ATM 去领钱，就自动的这个柜员机嘛齁。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跟银行呢做贷款哦。那比如说就是跟他借钱哦，然后接受这个资金呢存入往来的这个账户齁。当然也是可以去跟他买一些比如说债券啊或者是股票啊等等啊齁。所以银行的工作内容啊真的还蛮丰富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透过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姐姐继续带小朋友来读这一本从十岁开始就可以学理财的好书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在空中啊，继续跟小朋友来读这本好书，十岁呢去学这个理财啊。那我们来看呢，今天要跟小朋友讲到钞票呢是怎么来的啊。那小朋友，花儿姐姐上次有讲到硬币嘛，哈。那在使用硬币呢，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买很贵的东西，我们必须呢就要使用很多的硬币啊。可是你知道硬币呢它很重，对不对？所以是呢，在1000年前呢，就有人想出新的方法，就是可以来代替这个硬币支付啊、这些很贵的这个价格。好，那在中国的北宋时期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哦，开始就有人提供一种服务哦，他们呢就是把人的硬币呢存放在安全的金库里面，然后再核发呢一种叫做交子的一个纸收据，哈，交通的交，孩子的子，交子啊，来证明呢这个顾客他储存的这个金额。那这样一来呢，这个顾客呢就不需要带着自己的硬币，就可以直接呢用这种收购收据呢去买东西，然后拿到这个收据的人呢就可以去领取价值相等的硬币啊。那交子呢其实可以算是全世界呢最早的这个钞票啊。那由于呢中国它是最早研发出便利的这个造纸还有印刷技术的国家，所以呢就有能力去创造这种形态的货币哈。那当时呢各家的交子铺他们会特别设计而且会制造呢自己的交子。那因为交子它是双面印刷的哈，还有这个秘密的这个记号跟图样，所以就很类似呢现在很多呢防伪的设计的钞票是很难去仿造的啊。但是交子呢也有缺点，那交子呢它只能够代表大笔的金额，所以不适合呢多数人去使用，而且呢还是比这个硬币呢还容易伪造啊。那当时交子铺呢就不像现在的银行，它有很多的制度规范，所以有很多的风险，很容易呢去导致顾客手上的收据价值变低了。如果交子铺又倒闭了，你就没有办法领回自己的钱。所以经过呢漫长的时间，人们就逐渐的接受这样的货币，而中间呢曾经长达400多年是被舍弃不用的哦。后来中国开始去印制了法定的纸币啊，在各大银行使用，这个制度呢才一直沿用到现在啊。好，那钞票的价值是什么呢？现在这个钞票其实跟交子还是有点像啊，甚至呢有类似收据。在某些国家的钞票上呢会有中央银行总裁的签名印刷，旁边可能还印着一句话说，我保证按要求向持票人支付。不过啊，如果你把钞票拿去银行呢要求支付什么的话，他们并不会这么做，因为现在的货币都是法定货币啊，像还有这个储存硬币、黄金或者是其他物品呢都没有直接相关的。法定货币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许可啊，就是可以啦哈。也就是说呢，法定货币它是具有价值的，因为政府是有法令公告的哈，可是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啊。1816年呢，英国政府啊承诺呢可以把英国的货币呢兑换为这个定量的黄金啊，这就是呢金本位制啊。好，就有人说，我可以呢用这张钞票要求兑换价值10英镑的黄金，这些黄金呢是被安全存放的在英格兰的银行里。后来呢，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呢也陆续的加入，采用了金本位制。像加拿大呢是在1854年，德国、法国、美国在1873年，瑞典、挪威、丹麦是在1876年，日本则是在1897年。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包括英国在内很多的国家他们需要大量的钱哈。后来呢各国政府呢就发现，他们的钱呢其实已经多过世界上黄金的总和了，但是他们也很快发现，其实呢这没有关系哦，只要大家信赖银行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金本位制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在大战呢结束之后，金本位制就慢慢的走入了历史。而在1971年，美国就成为最后一个停止采用这种制度的国家。而后来钞票呢就不再跟任何的物品呢牵连了，法定货币的时代呢就正式的来临咯。 啊，小朋友你听哦，这种各式各样的货币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啊。其实货币呢不只是现金或电子钱，而货币的本质呢就是多数人他们信赖的一种承诺。历经了好几千年，人类呢已经是发展出有至少三种方式把这个承诺跟信任呢转换成货币哦。第一个呢就是债务，第二个就是股票呢跟股份啊，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啊。那花儿姐姐呢花一点时间呢稍微解释一下债务。债务呢这种货币就是指有人承诺会在未来呢付钱给你啊。举一个例子，像比如说有个女生啊，她说我很想买这本书，可是我身上没钱，你可以借我5块钱的美金吗？啊，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没问题，好，你不必还我了啊，因为我还欠我爸爸这个5块钱美金，那你把钱还给他吧。好，那在刚才听到这个例子呢，这两个人他们就把这个债务当成了货币，因为呢朱莉他没有钱还给这个他的朋友，而是呢答应他答应接收了他的债务，就说好没关系，我现在没有钱还你，但是将来我会还给你爸爸。
生命中的每一天，我要歌唱赞美你，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生命中的每一刻，我要为你来发光，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因为有你，我就为你呼吸，为你，你是我心欢喜。
好，小朋友，今天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介绍的这个绘本就是十岁开始学理财啊。那我们讲到了各式各样的货币，刚刚前面呢我们讲到债务啊，那当我们说我们有债务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欠别人钱啊。不过呢你也可以买债务哦，像美国政府他们就会有债券的这个发行啊。当我们买下债务的时候，就代表着债务人的欠我们的钱啊。那购买债务呢也许能够赚钱，但因为债务人通常呢都会多还一点，这种额外的钱叫利息啊。那买债呢也会有风险啊，因为债务人他可能没有能力偿还，不过呢只要债务人可靠，这种风险就比较低。那有一种可以购买的低风险债就叫做债券，那债券的期限通常都很长，好，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或大企业他们出售，而且他们通常都是有能力呢在未来可以还款的。好，接下来花姐讲到股票跟股份啊，那这种货币指的就是你花钱购买取得了某家公司一小部分的所有权，而如果你持有一个单位或者是更多的股票，就表示你可以呢分享这家公司的利润。如果这家公司经营良好，你就有机会可以定期的从这家公司获得报酬，你也可以呢卖掉股票，如果卖出的价格高过你当时买进的价格，就可以赚到钱。最后讲到衍生性的金融商品，这是一种金钱上的契约，好，那以呢其他的金融商品，像比如说股票、债券，或者是大麦这些人类生产的东西，作为交易的一个价值依据哦，哈，好。那债券啦、股票啊、衍生性的金融商品跟其他形态的货币呢，都叫做金融工具啊。那小朋友，我们可以呢，好，这个像钱一样的去运用它们跟别人做交易。那有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特别呢，就是那些收入特别高的营业员，他们就会有钱，他们就会为这个有钱的顾客提供一些建议哦，告诉他们如何去利用买卖这个金融工具啊，变得更富有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这本书的第三章，就是银行是怎么运作的。很多人呢其实最早的一个存钱的经验哦，就是把钱放在铺满里面一点一滴的累积，可是随着这个钱呢越来越多，就需要把钱呢存到商业银行去。那因为呢商业银行比较安全也很便利，银行呢不只是大人的铺满哦，因为呢银行还可以做很多铺满做不到的事，比如说呢借钱给有需要的人，这一笔借款呢它就像银行呢是凭空变出来的，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魔法哦，但事实上呢其实某些方面来说它可能就是一种魔法。好，那我们在银行怎么运作当中，我们就来听听看不同类型的银行到底在做什么，以及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还有银行可能会对世界呢也造成影响哦。好，现在花姐姐先讲啊，我的钱在哪里？几乎所有的大人都会把钱呢放在银行里，也就是呢把钱存进银行，但是人们呢却很少的思考这个存进银行之后这个钱呢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是当我们在谈论银行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一些词汇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哈。我们通常呢跟某家银行啊，就是其中一间，某些银行的其中一间就分行啦，固定的往来。但事实上大银行在世界各地呢会有不同的城镇，有网络上啊分行都在营业啊。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要把这笔钱存进银行里面，听起来呢好像他就是要去分行，然后把钱呢收进银行的某个现金盒里面，然后把存款人的这个姓名标示在上面。比如说有个顾客呢他就去跟这个柜员说，哎，我想存$50，然后这个银行的出纳员就说没问题。好，那这个银行的出纳员呢，哈，他就跟就是业务呢，就跟他讲说，哎，把这个$50放到这个女性的她的盒子，好，他说哦，好 ，OK。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存钱的时候呢，这笔钱啊就会成为这家银行所有分行的一个共同资金，就是存款加上利益啊，这个大池子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呢，银行里面的钱呢，一大部分都是来自顾客的存款，但是不是全部。银行呢，通常也会向其他的银行去借钱，所以呢，银行是靠着借钱呢，好来给顾客来赚钱的哈。所以小朋友呢，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银行呢，他们也要赚钱。银行呢，不是只有帮我们保管钱而已啊。那当然，如果这个钱呢、啊，如果 进到这个银行的大池子里面，可能就会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银行它要支出嘛，对不对？银行毕竟也是一家公司，也是一个企业，所以呢他们也是要花钱来维持他们的日常的运作，来促进他们的业务跟发展。另外呢，银行不需要把这个顾客的存款全部存起来，因为啊所有顾客同时呢领取存款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呢银行通常啊会把一部分的钱放在银行里面超级安全的保险库里面啊，剩下的金钱可能呢就会放在自动柜员机，就是 ATM 哈，就是让顾客呢可以从那边领钱啊。那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放在另外一家银行啊，可能就是中央银行了哈。好，所以下次呢花姐姐会继续跟小朋友讲为什么我们会需要银行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银行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重要。好，小朋友，今天呢，好，花儿姐姐在自我探索时间，透过十岁开始学理财这个绘本啊，跟小朋友介绍了这个银行怎么运作。其实呢，之前啊，美国有三家银行倒闭哦，也动摇了金融体系啊。什么叫倒闭啊，小朋友？倒闭就是它必须要关门了啦，哈。那其实，在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其实美国一个礼拜之内哦，就有三家主要的银行关门。 币了，很可怕。那人们对于美国银行系统的信心就受到了侵蚀，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像美国的联邦银行啊、联邦政府啊、还有美联储啊，他们必须呢要很努力的防止这种蔓延效应，避免呢对经济造成更广泛的一个破坏。所以呢你看连美国啊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都还是要面临到银行有可能倒闭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